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郑老师，您刚说了这位宋怀贵长袖善舞哈，他也经常会回来杭州来看他的先生万曼先生、万曼教授。那么他也在这个西湖宾馆酒店这边跟这个酒店合作方能够去接洽这种非常前瞻的一种模式。
对对对，这里也有个有趣的故事，就是实际上也要跟我们温哥华有点关联。
嗯，
就是这位德国总经理的女友，是一位温哥华去的一位华裔的女士。
哦，还是华裔的。
对对对，一个中国女孩。
那就是早期的香格里拉。
对对对，个子非常高挑，这种，就是我们这个加拿大的应该说
华裔
华裔的一个这个
形象，
非常能干的女士吧。
嗯，
那个时候正好住在杭州。
嗯，
她实际上就在这个 deal 中间呢，担任了一个销售的这么一个位置。
哦，
就是如果没有她作为一个sales girl 的话，可能也不一定卖得出去，或者卖出去一两件，卖不好，
没那么积极。
对，但是多亏她的努力，
她
就非常能干，就在酒店给
客户推荐，
然后过一会儿，过几天就打个电话给我说：“郑老师，我们又卖掉一件多少多少件。”
他很积极
啊。对，可惜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否则
太久了，
太久了。我那个是1987年，88年的时候，
那应该是最早的这种商业艺术交流。
对，如果他现在还住在温哥华，听到这个
广播，希望他能听到，
可以来跟我们联系。
对，
而且通过那个德国总经理跟他的奴隶，我们在1988年，就在这个香格里拉饭店的二楼，在那个西冷的那个部分的二楼，还开了一家画廊。这是应该
运作模式已经
对对，应该说是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间比较现代性质的画廊。就在他们那个也是在 lobby 里面。我记得第一次我们做一个 reception， 我说一定要我们要用国际的标准来组织这个 reception。那个总经理说可以啊，我可以免费给你提供酒水。那现在来讲这个是一个常规的事情啊，对吧？你开个画展开幕有一点酒水，这个叫刚需，必须有的。
对，
但是当时
很早啊，对啊，
应该说大多数的中国人都没见过
啊，他们没有见过这种形式。
对对，去开一个画展，
开幕
参加画展，以前就是去看看画吧。居然还有喝的有吃的，这个以前都没听说过。
对，这个概念不一样。
而且特别是那当然，香格里拉酒店供应的酒水点心也不一般，是吧？所以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这么一个活动。那我们当时这个画廊也延续了好长一段时间，就是浙江美院老师，特别是油画西这个水彩啊，这些画在那个画廊里还挺受那个游客的欢迎。
那就运作得很好啊。对啊，
这应该说是一个
条件很成熟，
就是最早期的一个艺术市场的一个现场的，
在中国来说最早了。
对对，
应该
是最早。
而且那会儿还没有开始艺博会，对吧？
还没有，还没有。
哇，那您郑老师您创举，这是新的创举。
对，我们要感谢这个万曼，感谢宋怀贵，感谢这个德国的总经理以及他的温哥华女友，这些人都是在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前瞻的事情，
就是使得这个艺术市场至少这是一种一个模式吧，就当时在尝试这个模式是不是可以建立起来，而且能不能够这个有实际上能够有效益。
对，
那所以后来这方面的尝试就开始比较多起来，从这个我们壁挂工作室在香格里拉酒店的销售开始，到办画廊，一直到以后又在海外开拓啊什么。
对
啊， 一直到后来博览会的兴起，所以这些它都是一个中国艺术市场发展的过程。
是啊，而且那时候这么早开始的时候，一定是有很多原创非常强的作品，就是作品的实力非常强的作品，从来没曝过光的。那么只要露一点出来哈，就有这么一个机会，在这样的一个酒店这种平台商业上能够介入到这些宾客的这个眼中，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是个很难得的机会，他们能接触到这些作品、
yeah.
而且还可以有机会买、
yeah. 而且酒店作为当代现代和当代艺术画廊这种形式、实际上后来就在其他的地方发展起来。
对，
因为当时你什么地方能够接触最多的外宾就是酒店、而外宾呢是主要的
购买对象，买家，对、
所以到了90年代就出现了上海的香格纳、在那个 Portman 酒店，也是在酒店的那个 lobby 里摆起来，在北京的红门，
对、红门
也是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华莱士，在那个北京的这个酒店做起来，所以这些形式其实在中国都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酒店画廊这种形式，因为那个时候画廊还没有资金去另外租场地，
是，
而且租了场地也未必能够吸收到人流，
对，
所以这个在一个过渡的时期啊，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形式，就是酒店画廊来作为一个平台来介绍
艺术家的作品、
艺术家的作品跟这个观众见面，而且最后能够有销售的这个成果。
成果，对、这个才是最难的。
对对对，所以这个
实践是非常实可成功的。
这个也是万曼工作室他们所带动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当代艺术的发展。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回顾万曼艺术工作室，这个三个方面都不能忽视。一个就是他把现代艺术的实践、当代艺术的实践这种实验性的艺术和多媒材的创作方式引进了中国。第二，他把艺术家的创作首次推向了国际，
是
推到了国际的艺术展览。第三就是他开发了这个中国的艺术市场，特别是当代艺术的市场，这个都是非常有前瞻性、
有贡献的
这样的工作。
对呀、
所以这是和就是万曼这个本人，他在这方面他能够，就是一个人他有这个魅力啊，能够把比如说他的这些学员都很有才能，吸引在他身边，然后又把他们的能力都发挥出来，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他非常强，很有强烈的、强大的这种凝聚力、吸引力和推动力，是很难得的。就本身在艺术史上也没有很多这样子的，就前面没发生过嘛。这只是他是这个个别的案例，对吧？那还有万曼老师后来一直在杭州是吧？
对，他一直在这个工作里工作。但是当然有时候他会回北京去。那我们现在要讲到这个最后一幕了。很遗憾的就是这个万曼的最后的这几年，从1984年到回到中国来，一直到1989年，有5年时间吧，应该说他人生一个高峰，他能够觉得能充分的发挥他的作用，但是很遗憾就是他的健康情况在不断的下降。这个跟他平常就是比较抽烟抽的比较多啊，抽烟喝酒可能有点关系啊，对他身体有一定的损害。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他个性的关系，就他是一个非常应该说就是很焦虑型的人物。
哦，他可能是比较完美主义者是吧？
对，他非常 经常
要求很高，
很多的 stress、
嗯、
他很担心我这个事情可能做的怎么样，那个事情做的很，所以虽然我们看到的都现在来看都是成绩、
嗯、
但是这个每个成绩的取得都是有很多的 struggle，
付出
对吧，很大的付出，很大的很多的担忧
心力、啊
yeah,
嗯、
都不容易，就是每件事情得来都不容易、
嗯、
就好像刚刚谈到就是把东西送到杭州饭店、
嗯、
这件事情现在看起来就好像
也不容易，
或者看起来应该是
听起来
一帆风顺的事情嘛、
嗯、
其实不是，你要知道当时要把这个作品送到杭州饭店去展览、
嗯、
就会受到很多保守力量的攻击，对啊、
嗯、
要审批，要有人来疑问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嗯
啊、目的是什么，
对，
那么如果是卖了钱就更要受到更多的指责，
对对，
说怎么可以把艺术品拿去卖钱，
对
啊，你这个，
而且学院也不允许、
就是、对对对，这方面的难度现在的人很难想象，
明白
啊，就是很简单一件事情，我记得我们当时筹备那个杭州饭店画廊，那不知道要经过多少关、
嗯、
要和多少人来说服，到最后还是毁誉参半、
嗯、
最后我虽然现在跟你讲、
嗯、
当时的酒会怎么样的、
嗯
这个、
都是美好的一面、嗯、
但是你背后、
嗯
我们受到的批评和压力其实还是很大，
肯定的肯定的，而且都是前面没有案例嘛。
对，所以他作为一个这样、比较焦虑型的一个人物，他的身体的损伤、
嗯
其实挺厉害，
就会比较大，
那么、这样在1989年、春天的时候、
嗯、
他有一次在工作室工作，爬到楼那个木梯上、
嗯、
突然摔下来，
哎呀，
摔下来之后呢就送到医院去、
嗯、
结果医院一检查他已经是肺癌晚期，
哦，那 太突然了，而且
像他还60岁还不到，50多岁吧、
嗯、
他是1932年出生的，
那我觉得他是可能消耗的太厉害，身体这个
对我们都很意外、
嗯、
因为虽然知道他抽烟喝酒、
嗯、
但是没有想到、
太意外了，对，
他已经患了这个肺癌，而且到了晚期。
嗯，非常遗憾，听到这个故事到这里呢，我们又不得不进一下广告，然后我们待会儿继续请郑老师为我们介绍这个故事，谢谢。